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用敬畏的心来领受上帝话语的喂养。那我们今天继续加勒泰书的学习。我们知道加勒泰书第五章的核心主题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在第三章第四章对那些高举律法的假教师对他们进行批判以后，保罗教导我们，上帝的恩典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上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应当靠着圣灵行事，活出在基督里的真自由。那我们知道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和圣灵的工作是离不开的啊，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活出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从反面来说，我们不可以放纵情欲；从正面来说，我们应当用爱心来彼此服侍。这就是上一次东辉长老在他的讲道当中所分享的保罗第五章，在加拉太书五章第十三节啊告诉我们的啊保罗这样的教导。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不管是这个萧丁长老、立新长老和东辉长老，他们在第五章的讲道都是围绕着基督徒的真自由这样的一个主题啊。稍微考大家一下，大家记得立新长老的他讲到的题目是什么？东辉长老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大家记得？提示都是和自由有关。立新长老讲的是我们不可失去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东辉长老讲到的是我们不可滥用在基督里的真自由。那我们今天进入到具体的应用层面，我们如何活出基督里的真自由？谈到自由，英国的社会政治学家以赛亚·柏林，他在1958年提出一个叫做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这样的观念，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自由的核心的框架。他认为前者，这个消极的自由是摆脱捆绑的自由，而后者是自主行事的自由。就像这个东辉长老上次讲的 from what,、freedom from what, from freedom to what,、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他看来，自由并不是世俗观念当中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任性，而是首先是你不想做什么你就可以不做什么的解放。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其实即使从非基督教信仰的视角来看，世人的普遍性经验也是人往往缺乏真正的自由。人常常被我们的坏习惯、我们的沉溺上瘾、嫉妒、仇恨、贪心等等捆绑而不能够自拔。所以保罗在他的多篇的教牧书信当中把这些统统称为肉体的情欲。那从众长老们的正道中，我们看到同样在基督里的真正的自由也包含消极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首先，信徒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摆脱了罪和内心情欲的捆绑。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他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天父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并且不仅于此，圣灵在信徒生命当中恢复了上帝起初赋予我们的行善和爱神爱人的能力，就像五章十三节里面所讲的，就像腓立比书里面所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马丁路德他在基督徒的自由一生当中，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完美的概括了这种看似矛盾但是却是非常深刻的真理。他说，因着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物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但是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愿受所有人的管辖。所以我们的自由，基督徒的真自由，最后一定要落实在像保罗所说的爱人如己上面。就像上次东辉长老在他的讲道当中挑战我们有三个改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 这三个改变，一个是我们要从不要烦我或者不要管我，到欢迎你来打扰我，要从我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到我愿意甘心乐意的吃亏，要从精致的利己主义，到我们要凡事思想别人的需要。当然，这三个改变都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而是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观念上也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改变。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我们已经被圣灵重生，我们不再受罪和情欲的辖制，罪也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但是我们内心当中仍然有残余的败坏，我们仍然会被情欲所引诱所驱动而犯罪。正因为如此，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使徒雅各、使徒彼得都一再警戒我们不能放纵情欲。比如说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讲到，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大家都非常熟悉，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约翰一书，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就会承认克服心里的情欲往往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我们重生得救，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虽然圣灵把渴慕圣洁、渴慕敬虔、爱主爱人这样的愿望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往往我们一回到具体的生活的处境当中，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自私、放纵、贪心、恼怒、嫉妒，有时就会像潮水一样涌到我们的心里，占据我们的心，把我们引入到歧途当中。我们甚至会怀疑自己，我真的得救了吗？我信主这么长时间，为什么里面还是这么污秽？有许多基督教的研究机构，他们长期跟踪调查基督徒的属灵的状况，他们的这个统计数据也如实反映了信徒在肉体情欲上的挣扎和失败。首先，在性和婚姻上，约有64%的基督徒男性，15%-20%的基督徒女性，承认自己有定期观看色情内容的习惯。如果我们看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美国基督徒婚外情的比例约为14%，男性，女性是10%，仅仅稍微低于非无信仰的20%-13%。基督徒的离婚率是32%-33%，非信徒的离婚率38%，差距不是很大。在面对压力、负面情绪的逃避、上瘾或者物质沉迷等等方面，基督徒同样面临着非常显著的肉体的挣扎。有高达74%的牧者表示，他们经常需要在教会当中处理会有的酒精或者药物上瘾的问题。那些陷入上瘾挣扎的基督徒当中，很大一部分，有65%的人，他们表示因为害怕在教会当中受到审判或者失去事工的资格，他们宁愿选择隐瞒，而不愿意在团契当中来寻求帮助。另外，在教会当中人际关系的冲突和教会内的伤害，往往是许多基督徒跌倒或者是离开教会的重要的原因之一。约有36%的人离开教会是因为在教会当中经历了人际的冲突，或者是看到教会的领袖在道德或者言行上的伪善。有40%的牧者因为教会内部的冲突、结党和人际关系的矛盾，曾经考虑过放弃全职的事工。所以这些数据都非常真实地反映出，信仰本身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对肉体情欲的自然的免疫。这些分析报告当中普遍地指出，基督徒在这些层面的失败，往往源于他们自己与神关系的疏远，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排斥而选择伪装，最终导致这个罪的滚雪球式的这样的效应。但是那些能够为这些信徒提供真诚面对罪、凭爱心说诚实话、彼此相爱和彼此造就这样的环境的教会当中，那些会友他们在克服肉体挣扎上的成功率就会显著的提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你正在面临这样的挣扎， 或许你正在面临这样的失败的痛苦，如果是这样，请你不要灰心失望甚至放弃。神不仅知道你的挣扎，他怜恤我们的软弱，他更是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不会失败的解决的方案。这个解决的方案，这个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经文的当中。我们一起来领受，来诵读上帝的话语，加拉太书第五章16-21节，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念。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圣言，更赐下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里面，信实引领我们每天在成圣道路上的生活。主啊，请你今天洁净我的口，坚固我的心，愿圣灵充满我这不配的器皿，将你要传达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能够信实的保守纯正话语的规模，使我所传讲的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讨主的喜悦。也愿每一位来到主面前的，我们的心能够火热，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建造和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为了方便大家来理解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的思路，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放纵情欲的表现和后果，放纵情欲的根本的原因，还有如何我们才能够不放纵情欲。但是我们因着这个因果的顺序，我们从最后这段经文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先来看第五章19-21节，放纵情欲的表现和后果。保罗在这里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啊，都是显而易见的。保罗在这里撕开了人性的面具，把5章13节里面那些保罗所说的抽象的放纵情欲的肉体的情欲具体化，列出了15种。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极其常见的一些恶行，并且称他们是显而易见的啊。显而易见英文用的是词叫做 evident 啊。显而易见在希腊原文当中是公开的、有目共睹的、无法遮盖的意思啊。意思是说，这些事情不需要你去做复杂的逻辑的论证，不需要神学家去定义，也不需要道德家去辩论，任何一个清醒的、有良知的人都能一眼看出他们的败坏。情欲在希腊文当中 sarx 啊，是指堕落的人性或者罪性。那情欲虽然发端于人内心隐秘的欲望，人好像看不见啊，但是它绝对不会停留在内心，它必然会通过行动表现出来，产生可被观察到的这些显而易见的果效。就像雅各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罪，就是我们心中私欲所长成的果子。保罗说他们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为了堵住人自我辩解的嘴。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罪来寻找借口，比如说把嫉妒说成是正义感，把结党说成是坚持真理，或者说把人与人之间的争竞合理成我就是正当防卫啊，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我。那当时在加拉太教会里面面临假教师的干扰，他们试图用割礼和外在的律法规条来表现他们自己的属灵啊。保罗用显而易见，就是为了打破这种虚伪的这种假冒伪善，因为罪的果子一旦生发出来，大家都能够看到眼里，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这些情欲的事情大概可以分成4个不同的层面，这里面有个人的层面，性的堕落啊，奸淫、污秽、邪荡，也有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层面，是我们灵性的堕落、拜偶像、邪术。同时我们看到保罗用2/3的篇幅在列举的这15件事情里面，是指出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的堕落。 这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肉体情欲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私，以自我为中心，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把我们身边的人看成是竞争者，或者是敌人，或者是用来为了满足我们私欲的工具或者是对象。第四，保罗在这里指出了我们社会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会关系的这样的堕落，醉酒荒宴啊，可能有人觉得我喝酒吃什么喝什么，这是我自己私人的事情，这是我的个人的行为。其实这些从来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因为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些喝酒以后所带来的后果，不管是酒驾、酒后的暴力，甚至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里面所说的这种酒文化，实际上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自己。保罗写下这张清单的用意，是要为了提醒加拉太的信徒，也提醒我们不要对肉体的软弱抱有幻想。顺从肉体的情欲必然会带来可憎的恶行，他也给了我们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里面所不敏感、不在意，甚至凭着刚硬的心而肆意放纵的情欲。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圣洁，我们经常参加教会的敬拜，我们有奉献啊，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读经，我们没有犯奸淫罪，我们没有拜偶像，但是我们心里可能正装着对某些人的仇恨，我们可能正在自觉不自觉的在结党、在纷争，或者陷入无法自拔的记恨与嫉妒当中。在神的眼里，这些都源于同一个源头，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保罗接着说，放纵情欲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而且他一再的强调，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保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这句话也常常让很多的基督徒感到恐惧或者困惑。如果我偶尔恼怒发了脾气，或者我心里嫉妒了别人，我是不是就失去了救恩，是不是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要正确理解保罗的真意，要避免陷入到这种律法主义或者是这种恐惧当中。保罗在这里他用了重复的语气，表明这不是他临时起意的这样的提醒，更不是恐吓，而是他一以贯之的核心教导。实际上我们读不管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还有哥林多前书，保罗都一再提醒我们要致死我们心中的情欲。那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写在公主后48年，哥林多前书写在主后53年，以弗所书是主后62年。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他一生侍奉的过程当中，在他一生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一再强调我们要致死我们心中的情欲。首先，行代表的是一种习惯性的生活的方式，在希腊原文当中，行用的是现在分词，指的是持续的、习惯性的、蓄意的、不加悔改的生活模式。保罗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一旦跌倒，你犯了清单当中的某项罪，就立刻就被神的国除名了，他指的是那些以此为常态、完全由情欲支配生命的人，他们没有圣灵的内住，也没有新生命所应有的那种排异性的反应。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神的权柄、公义、圣洁和秩序全面掌管的领域。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而情欲的事情本质上是抵挡神、破坏秩序、散播死亡与毁灭的，与神国是完全性质不兼容、背道而驰的。所以习惯的行这些事的人，他们就自动的把自己排除在神国的秩序之外。那么我们看，我们如何才能够胜过我们心中的情欲？保罗在第16节当中毫不含糊地给出了我们一个胜过肉体的一个唯一的方法。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知道那些假教师和律法主义者，他们要我们先要克制我们自己的肉体，努力地压制你内心的欲望，掌控你的意志，戒掉你的坏习惯，这样你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 无数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保罗的逻辑恰恰相反，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替代性的原则，你不可能靠着意志力去生生的来压制或者对抗欲望，你应当放下自己对意志力的依赖，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积极的顺从圣灵的引导上。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肉体的私欲就不再做主，自然的就会失去支配权和主导权。这就像把光带到房间当中，黑暗就自然就会被驱散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会失败，但圣灵永远不会失败。那上一次东辉长老在他的正道当中为我们介绍了19世纪苏格兰的一位神学家托马斯·查默斯，他的一篇著名的讲道叫做新的爱慕的驱逐力啊 The Expulsive Power of a New Affection The New Affection。 保罗的论述，查默斯的论述为保罗的刚才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替代性原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诠释。查默斯告诉我们，人无法仅仅靠意志力或者否定肉体来压制或者拔除内心的私欲。胜过罪的最有效方法不是极力克制对最终之乐的渴望，而是用一种全新的更高尚更荣美更喜乐的对神的爱慕，来把原来的这种低俗暧昧的爱恋从我们心中驱逐出去。他指出，人心在本质上永远无法处在那种真空的状态当中。上帝造人，他就把爱慕和渴望放在我们的灵魂里面。人心需要一个爱慕的对象，人不可能单凭意志力去清空我们的心。如果只是强行的拔出对世俗的爱，要求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放纵肉体，而不去提供一个更好的替代品，灵魂的空虚就很快就会被其他世俗的欲望所重新的填满。查默斯告诉我们，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试图通过揭露世俗福乐的虚妄和满足感的短暂来脱离人对世界的爱，这样的方法必然失败，因为仅仅证明某种事情不值得爱并不能消除人心对爱的需求。律法能够使人知罪，但却无法赋予人胜过罪的心灵的力量。恐惧和意志的压制只能够暂时封堵欲望的出口，却无法熄灭欲望的火焰。当压力重新来临的时候，私欲就必然就会卷土重来。但是福音却能够给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超越性。查默斯告诉我们，胜过世界和罪恶的关键不是克制我们对罪的渴望，而是我们要沉浸对神自己那最更大的渴慕当中。当圣灵借着福音将上帝在基督里面的荣美荣耀和美善和神的赦罪的挚爱放在我们里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会被激发出一种全新的更高尚的爱，这就是他所说的 new affection。这种神的爱给我们带来的甜美和与神之间有这样亲密团契的这样的甘甜，远远超过了世界这种最终之乐给我们所能带来的满足感。当对神的爱和渴慕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世界的吸引力自然就会黯淡无光。查默斯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他说就像一个装满空气的一个玻璃瓶子，你要把里面的空气排出，你可以用抽气泵来使劲的把空气来抽掉，就像用你的道德意志力和道德律法和意志力来去压制一样。但是如果你不把瓶口堵住，空气仍然会再次充满这个瓶子。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瓶子注满了水，水就会把空气挤出，自然而然的空气就被排出去。所以他说，替代性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在上帝里找到绝对的平安和安全感，这样灵魂才能够解除对世俗替代品的这种病态的依赖。大家都知道圣徒奥古斯丁他的故事。奥古斯丁是一位受神重用的一位仆人，他也是在基督教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神学家， 胜出啊，但是大家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生活非常放荡的一个人啊。他和一位女子同居，并且生下私生子，而且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和许多的女性保持这样的两性的不道德的这种关系。他信主以后，圣灵在他心中来做这种提醒的工作，责备他。他也想来戒断这种对情欲的这样的依赖，可是他没有办法摆脱情欲对他的捆绑。他甚至做了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纯洁和节制，但是不是现在，是因为我现在我舍不得放下情欲给我带来的快感。”所以他就陷入在这种罪的挣扎当中。有一天在他32岁的时候，他来到米兰的一个花园当中，他的心就突然就被这种绝望、罪的内疚、这种绝望所紧紧的抓住。他向神发出呼求，他求神来帮助他，神来释放他。这时候我就非常奇妙的就听到一个小孩子在唱一首歌，这歌里面有反复的有一个歌词叫做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知道这是圣灵在他的心中来做工。他就顺手拿起他手边的一本罗马书，他翻到罗马书的第13章第13到14节。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他这么说的，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句话就像一把锤子紧紧的使劲的敲打他的心。神的圣灵光照他，非常奇妙的就是好像在那一刻他的心就完全被神的爱所充满，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宁和喜乐。那对一些最终之乐的那样的依恋和沉迷，好像就突然一下就被神就突然就拿走了。他从那以后他的生命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立志要用他一生的生命来去侍奉神，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在我们里面激发起对他的爱，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的美善，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是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大过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够战胜我们心中那情欲，攻克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营垒这样的力量。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会失败，但是圣灵绝对不会失败。那么什么是顺着圣灵而行呢？这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的概念。那怎么样来把这个顺着圣灵而行具体运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加尔文说，他说保罗所说的顺着圣灵而行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情感与思想都当顺从圣灵的引导，除非圣灵重生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发挥功效支配我们的全人，否则我们的心思意念除了肉体的邪情私欲外产不出任何良善。所以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要让圣灵掌权，让圣灵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依靠圣灵的内助和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符合神心意的决定。他要求我们要积极地回应圣灵的感动，就像驾驶一艘帆船，船夫他不能够自己制造风，但圣灵就是那风，圣灵就是我们行善的源泉和动力。但同时船夫他必须要去主动地去张开船帆，主动地去调整角度，主动地去掌舵。张帆和掌舵都需要我们自己主动的高度的主动性和专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借着风的力量驶向目的地。那顺着圣灵而行不是什么？首先它不是一种消极的躺平，不是所谓的竞技主义，也不是 let go let God。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let go let God，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把它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如果说我们在我们自己在与自己的挣扎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倾向，我们总想把什么事情抓在自己手里，靠自己能力去征战，那这句话是对的，我们要交托信靠仰望。但是顺着圣灵而行，绝对不是放弃我们个人的意志或停止行动，而是不或是被动的去等待神迹，不是完全放手让神来做，这是一种高度主动并且需要我们的意志所参与的一个协作的过程。我们经常祷告当中我们说，神啊，我缺乏爱心，求你把爱心给我，好像神就可以非常用超自然的方法就把爱心注入到我们心中。神固然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不是神行事的方法。我们在成圣得荣道路上是没有捷径的，我不要去寻求成圣的速成。同时甚至圣灵而行也不是完美主义，我不要因着我们要努力的追求完美又回到律法主义和回到道德主义当中。我们要看到我们在今生的成圣是不完全的，因此顺着圣灵而行始终是一个终生不断进行的持续不断悔改依靠基督并且渐进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当我们在长进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骄傲，失败的时候不要自卑。同时顺着圣灵而行不是追求神秘的感觉，就像中世纪灵修神学里面所寻求的那些灵修的秘诀，也不是一些极端灵派教导我们啊，我们要去倒空自己，要在与神独处的时候要寻求那种玄秘的啊，那样特殊的那种体验，不是的。我们不要盲目的顺从主观的情绪冲动，圣灵的引导绝对不会偏离圣经的真理的原则。那在我们心里做工的圣灵是靠着圣经向我们的心说话，圣灵绝对不会说出违背圣经的话。同时我们也看到顺着圣灵而行不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开 Tesla 有个 autopilot 啊，顺着圣灵而行不是自动驾驶啊，不是说你 set it 你就可以 forget it 啊。圣灵虽然内住在我们里面主导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不是一个自动完成的一个程序，而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一个主观的选择。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不可能不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当然有可能，而且我们常常都会不顺着圣灵而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常常的祷告，常常的警醒，并且追求生命上的更新和成圣。那我们来看顺着圣灵不是什么？对不起，顺着圣灵而行是什么？首先它是一种主动的行为，顺着圣灵而行这个行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行动力和积极的选择。行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是有节奏有方向的向着目标的迈进，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你们当恐惧战惊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而且我们要努力进入神的国，神的国不是我们在闲庭信步当中溜溜达达就进去了，而是要努力进入神的国，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这表现在什么上面呢？表现在首先我们要主动体贴圣灵，要体贴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我们要主动的选择对圣灵的事聚焦，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神的旨意，而不是要被动的让各种各样的杂念和私欲占据我们的头脑。因为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其次我们要主动，不仅要主动顺服，而且要主动的抵挡，因为魔鬼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荡，要吞吃那些要吞吃的人。就像雅各书里面说，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第三，我们要主动结出果子。我们结果子不是一种被动的生命，我们要努力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就是袁玉长老下一次在他的讲道的内容。我们要从罪的果子要转向圣灵的果子。最后，顺着圣灵而行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它不是一时一刻的感动，不是我们参加一个属灵的奋兴会，参加一次布道会，参加一次 教会的退休会，我们有感动，我们就来立志，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当中，都要不断的渐进的成圣的过程。圣灵不会强行控制我们的身体，圣灵总是通过我们心中那些微小的感动和真理的提醒来引导我们。圣灵的引导也往往会非常的具体，往往会和我们自己天然的肉体的冲动相反。啊，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你遇到冲突、遇到诱惑的时候，当你极其愤怒，话到嘴边，你想要去反击的时候，圣灵会用微小的声音来提醒你，感动你，保持沉默，或者用温柔来去回应。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你只是想到自己的方便，想去逃避的时候，就像董会长老提醒我们，我们要从怕别人麻烦我，到去拥抱别人，欢迎别人来去打扰我。在这个时候，当你想逃避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去分享和付出。对圣灵的顺从，就是选择立刻马上的顺从，而不是推延的顺从，不是找借口推脱。而且每一次你顺从圣灵的引导，下一次你再跟随圣灵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保罗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多次提到过在律法以下，这是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的一个真实的处境。比如罗马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加拉太书第四章都提到我们要从律法以下这样的悲惨的境地里面被解救出来。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更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不是？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要叫救一切在律法以下的人。所以神非常看重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解救出来，这也是保罗为什么一再呼吁我们不要再做那样的愚妄的人，我们又回到律法当中，失去了我们在基督里的真正自由。加尔文他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他把基督徒的自由归纳成不在律法以下的三重释放。首先，我们脱离了律法对良心的控告和定罪，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满足律法的要求，圣灵把我们连于基督，使我们的罪归算在基督的身上，同时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替我们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就不再处在律法的定罪和刑罚之下。其次，我们脱离了律法作为功利性的驱动力的奴役，我们行律法不再是出于害怕，和不再是基于我们要讨神的欢心、求神的接纳。我们已经在神里面有那尊贵荣耀的身份，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他的儿女，并且上帝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不再是受了功利性的驱动来去守律法，而是为了要讨那爱我们的天父，讨他的喜悦，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信徒顺服上帝是因为圣灵在心里激发了我们对上帝的爱，而不由自主地做出的一种主动的回应啊，这绝对不是一个被动的包袱。就像耶稣基督说，他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第三，基督徒我们脱离了宗教传统和规条的束缚，所以我们有良心的自由。基督徒的良心只受上帝话语的束缚，不再受任何人为添加的宗教规条、传统或律法主义的辖制。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自由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要珍惜这样的自由，我们要活出这样的自由。一位清教徒神学家约翰·弗拉威尔他说了一句非常使我们值得深省的话，他说律法驱使我们走向基督以求称义， 但是基督引导我们走向律法以求成圣。我再说一遍，律法驱使我们走向基督以求称义，基督引导我们走向律法以求成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学习了保罗的教导，我不知道你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实际的帮助，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活出了在基督里的真自由，我们是不是真正还是在和内心里面的情欲在做这样的不断的挣扎和不断的挣扎。我想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挣扎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常态，当我们陷入到这样挣扎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更不要放弃。我们应当每天来去亲近主，当思想耶稣基督是如何的爱你，他是如何的为你舍己，当思想耶稣基督他的圣洁，他的荣美，他的恩慈，他的良善。这样当试探临到你的时候，来攻击你的时候，不管是上瘾的诱惑，我们要报复别人的冲动，还是我们的恼恨嫉妒，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仅仅是要强忍着你心中的私欲，罪对你的吸引力仍然没有失去。就像查姆斯所说的，我们应当借着默默的思想福音来思想耶稣他的荣美，圣灵就会在你的心中激发出对上帝的爱和敬畏，这样思虑就会渐渐失去它的魅力。不是因为你不想做，不是因为你不能做，而是因为你不想做了，就像奥古斯丁一样，因为你不想让爱你的天父失望，你不想让在你里面的圣灵担忧。其次，当我们在面临挣扎的时候，我们一旦跌倒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回到福音里面。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到一段话，我们每看自己一眼，我们就要看十字架上的基督十眼。我们看到自己，我们会伤心，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有很强的失败感，但是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盼望是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顺着圣灵而行是一个学习走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跌倒，这个时候撒旦就会攻击你，说你又失败了，你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但是圣灵会告诉你，你犯罪了，但是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起来，你向父神悔改，你要继续靠着恩典来前行。我们要从失败当中起来，继续靠着恩典前行。你一旦意识到我们自己顺从了私欲，我们就要立刻马上的来向神来悔改，来接受神的赦免，不要长时间的沉溺在自责，或者试图用我们的表现来去补偿上帝。另外，我们要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各项的蒙恩的管道。当我们一旦提到读经、祷告、团契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说：“这又是老生常谈，啊，我们已经听了无数遍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圣灵是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顺服圣灵，我们首先要对圣灵的话要调对频率。圣经是圣灵向我们说话的主要的语言，圣灵是圣经的默示者，也是解经者。只有当我们深深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深深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体贴圣灵的心意，我们才能够对圣灵微笑的声音来做出积极的回应。当你阅读默想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光照你的心，指引你应当走的路。另外，我们不要不重视我们基督徒爱里的团契，好像我们在教会当中聚会可有可无，因为那些孤独的、孤立的、孤立无援的基督徒，他们是最容易在私欲当中的征战当中失败，他们是最容易被私欲胜过。就像我刚才分享的那些基督教机构他们所做的调查一样，失单的、失落的羊是最容易迷失的。 所以我们要在真实的教会团契当中要敞开你自己，要接受弟兄姐妹们的鼓励和督责，这是圣灵保护你的具体的方式。同时弟兄姐妹，我们也在教会当中要努力的去创造这么一个彼此帮助、彼此建造、彼此信任，不去论断人，而是要用爱心来去帮助人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气氛。这也是我们学习，我们要建立合神心意的社群。这合神心意的社群不仅仅表现在合神心意的教会，也表现在合神心意的弟兄会、姐妹会，我们周五的小组、提摩太团契。我们要把努力的把这样的团契创造成一个彼此守望、彼此帮助这样一个爱的团体。最后我们一定要自我省察，廉价的福音往往给人带来虚假的平安和虚假的敬虔。我们以为得着了，但实际上可能你没有得着。如果我们不是偶尔被过犯所胜，而是长期的习惯性的活在情欲当中，并且毫无悔意，那说明我们根本没有真正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你发现你没有结出与信心相伴随的行为的果子，我们也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得救。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也就是假的信心。如果真是这样，你不要试图的靠肉体硬做外在的善行来证明你自己，也不要用人眼所能看到的所谓的敬虔来赚取你心里的平安，而是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求圣灵来更新你的心，来赐下那个那真正的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能够生发仁爱的活的信心和真实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时常的软弱悖逆，被肉体的私欲所诱惑，在彼此相爱上常有亏欠。主啊，求你借着保罗的教导，今天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幽暗，看到我们在爱神爱人上的各样的亏欠。求主的圣灵引导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言语行为，让我们天天顺着圣灵而行，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得以承受上帝荣耀的国度，在世上做光做盐，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求主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